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从现在开始学习《启示录》这卷书。今天是《启示录》思考系列讲道第一讲。要读懂《启示录》，必须有两个基础：一是希伯来书关于天上圣所的理解；二是但以理书的预言解释。启示录的上半部分内容，其教会、其印、其后和其灾，是以天上圣所为背景，以天上圣所中的救主耶稣基督为中心来展开的。而后半部分内容，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一千年和新天新地，即救赎计划完成直到永远。所以启示录以希伯来书当中的圣所制度的讲解为基础，而启示录中的预言是以但以理书为基础，和但以理书的内容密切相关的。那么假如没有理解预言书的上卷，怎么可能解开预言书的下卷呢？但是如果你已经理解了天上圣所的真理和但以理书的内容，那么学习启示录时就有了可靠的思考的依据、正确的思路和方向。启示录啊，是全部圣经的总结，也是救赎历史的完成，所以是特别为末时代的教会而赐下的。末时代的教会将拿着启示录的预言真理，亲身经历全部预言的应验和救赎计划的成全，并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请大家看启示录一章第三节。启示录一章第三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当日期近了的时候，他们念着书上预言，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所以是有福的。其教会、其印、其后，既关乎从基督复活升天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全部历史进程，那么理解这些预言需要尽量丰富的历史知识。历史应验预言，预言指向未来。于是乎，过去、现在和将来就都呈现在眼前了。如果你发现从使徒时代直到现今2000年左右的历史都是准确的照启示录的预言应验的，并且你发现预言最后的部分正是你可以用来洞察当今世代并展望不久将来的密码，而这些是直接关于基督再来和你与家人为此做好准备，那么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一个基督徒产生兴趣、感到奋心呢？当阅读圣经预言，一点一点地回顾书中所描绘的各国历史，看看那些政治家、议会和强大的军队，注意上帝如何使人的骄傲降卑，并把人的荣耀埋入尘土，那么我们怎能不隐藏自己而高举天上的上帝和他的律法？虽然我好像对启示录每句话都很熟悉了，但是总觉得这里是个丰富的宝藏库，我还要进一步挖掘才能得到满足。正如启示录开篇所说的，我们是通过念这书上预言并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来预备好迎接 耶稣基督的来临。以上呢是序言，接下来我们对七教会做个概论。约翰在异象中看到了天上的圣所，启示录一章十二到十三节，启示录一章十二到十三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这里看到金灯台中间大祭司的模样，人子基督。启示录二章一节，再看启示录二章一节，这里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可见有七个金灯台，而基督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大祭司。我们参照希伯来书的话语，希伯来书二章十七到十八节，希伯来书二章十七到十八节，这里说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打救被试探的人。再看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这里说到耶稣深入高天做大祭司，希伯来书八章第二节和第六节，八章第二节和第六节，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里提到天上的真帐幕，天上的圣所，可见希伯来书和启示录都向我们说明天上圣所中的基督。复活升天的基督就在那里，约翰在异象中见到了升天后的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也就是教会的元首，而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教会知道上帝是真实的。当教会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时，当永生上帝的教会可称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时，他们就成了世上的光。让我们来看启示录一章二十节，启示录一章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然后二章第一节接着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这里讲耶稣基督行走在七灯台，也拿着七教会的使者。基督是活着的，他掌管着他的教会，他也赐下启示和证言对地上的教会说话。基督不仅是复活之后显现四十天之久，在地上和门徒同行共话，讲说上帝国的事，而且基督升天之后荣耀中的形象也像拔摩海岛上的使徒约翰显现了，并且基督赐下了给七教会的信。当时的各教会诚然是再次听到了基督的发声，当他们受到了从约翰传来的书卷时，他们该是多么吃惊激动， 又该是多么深深悔改，充满勇气啊！事实上，在整个历史当中，在教会的全部历程当中，在地上始终有基督忠心的见证人，哪怕是在最黑暗的时期，也总有点着的明灯。因为基督右手拿着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每当我读这个七教会的信，我总是感到非常奇妙，每次总有新的感悟，总能感受到基督的真实、基督的能力、基督的慈爱。这里要讲的真是太多了，每一篇信里都有深刻的属灵的含义，字字句句里都隐含着惊人的历史事件。这是基督写给你的信，这是从天上而来的信。说到写信和收信，最让我难忘的是上小学时，在湖北老家收到姨妈从新疆或河北唐山寄来的信。那时我觉得姨妈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她肯定很思念故乡。每当收到信后，姥姥就戴着眼镜看了又看，小小的我就明白了，信代表永远割舍不了的思念与亲情，信代表着分离中等待重逢的期盼和约定，信给人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坚守下去的力量。我们有基督的来信，他总不忘记我们，他绝不撇弃我们，他持定再来的应许。他知道地上的教会在漫长的历程中所要经历的考验和艰难，但他对每个教会应许得胜的赏赐。是的，你可以得胜，我们可以得胜，我们可以持守到底，基督一定会再来接我们。我们手中有他的信，每一句责备都是爱，每一句鼓励都是爱，每一句应许都是爱，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他知道全部的历史，他洞察所有的事情，他期望着你我的得胜，有七次得胜的应许，这就是基督的书信。那些念念不忘基督书信的人是不会跌倒的，相反，那些离弃基督的人，他们恐怕遗忘了启示录爱的书信。所以我们要来学习给七教会的信。那么我们知道，给七教会的信不仅是对当时亚细亚七个教会的证言，并且构成了教会历史七个阶段的预言和写照。为什么可以这么理解呢？等学到七印的时候，当看到七印和七教会书信内容的平行对应关系时，我们就会知道这一点了。但是除了预言和教会历史这一层含义之外，书信的话原本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一句话反复强调了七次。实际上，七封信描述了典型的、有代表性的灵性的不同状况。那么，哪一种情形是比较适合你的光景呢？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不管你属于哪一种灵性的状况，你都可以个人去聆听圣灵的说话。当你个人聆听圣灵的说话时，当上帝干预你个人的生活时， 当他的公义和慈爱体现在你本人的人生当中时，你就知道了上帝的真实。你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你的信心就在于这种亲身的经历。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属灵光景，你仍然可以握住基督得胜的应许，因为圣灵对你说话，你仍然拥有希望。你贫穷的时候，你孤独的时候，你灰心的时候，你受到罪的诱惑的时候，或者你完全失败跌倒的时候，你自以为义却没有一样完全的时候，基督有话对你说，而你的出路正是在这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么这些书信说什么呢？我知道你的行为。每一封信开头第一句话都是这样的。当你远离或遗忘了基督，或者以为基督不知道你时，基督突然对你说，我都知道你的生活。他的眼眸带着透察内心的威严，又满含着不可掩饰的仁慈。他的语气是鼓励，是赞许，还是责备，是警告？你一听是感到安慰还是害怕呢？你一定十分吃惊。他说，我只想告诉你，你一切的行为我都知道，你从来就不能隐藏，尽管你以为你所做的不会有人知道。我只想告诉你，比你自己的自我评价，比任何别人对你的评价，我更加真实地了解你，也只有我真正理解你。我只想告诉你，一切的一切，所有的所有，天上留下了准确无误的记录。但我这样做的目的，只是想最终涂抹你的罪，因为你必须通过审判来得到救赎。这就是包含在基督书信开头的话，我知道你的行为，这里面的意思。基督对每一个时代的教会说，也对每一个他的儿女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这就是基督的书信。亲爱的弟兄姊妹，总结一下以上所讲的，通过以上的学习，我现在要问，什么样的人是可以得胜的人呢？是的，良心能够领受圣灵的感动的人，让自己的生活在上帝面前赤露敞开的人，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的人。所以请你通过启示录看天上圣所的大祭司耶稣基督，请你通过启示录听圣灵所说的话，请你通过启示录遵守上帝知道这一属灵的法则而生活。就算别人不知道，一点也没有解决问题；即使别人知道了，一点也不是问题。别人知不知道，这是世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而主耶稣都知道，这才是信的人属灵的思考方式和生活动机。所以为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为了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为了名字不从生命册上涂抹，我们必须得胜。让我们脱离罪恶，以耶稣那样的信心遵守上帝的诫命，持定所承认的道， 忍耐到底。那么今天是启示录思考系列讲到的第一讲，是序言和概论。我们知道有多少历史学家写作了世界历史著作，他们分析了历史大事的联系，他们试图发现事件的因果关系，他们得出各自的见解和史观，他们以为自己发现了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规律，他们更提出对未来的种种预判和展望。他们被众人视为多么了不起的哲人学者，但是他们唯独没有发现，只有圣经才留下了准确无误的历史记录，也只有圣经预言了人类历史的大事以及惊人的转折点，还有永恒的未来。和圣经能够给予人的真相、史观、认识相比，这些专家名人所拥有的见解又是何等微不足道，甚至无知荒唐啊！即使是古代被后人养为宗师的先贤祖辈，他们留下了对人生、对世界、对宇宙的探索和思考，也留下一些智慧的格言名句。但是和圣经给予现时代的亮光相比，他们得到的亮光又是多么微弱啊！而圣经的最后一卷启示录充满了上天要给予末时代的真理亮光，在这里有整个历史教会的预言，在这里有上帝救赎历程的预言，在这里有上帝刑法审判的预言。请你记住，发预言的上帝才是历史真正的主宰。七教会、七印、七号、七载，这里有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这一讲就学到这里，请你持续的关注启示录思考系列讲道，让我们下堂课再见。愿上帝祝福我们的学习。我们结束一起祷告。慈爱圣洁的天父，当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提起属灵的兴趣，当我们各自打开启示录，求你让我们属灵的眼睛可以看到你在天上荣耀的形象，以及你在天上为了涂抹我们的罪所做的忠保，让我们明白你是何等的关切地上的教会。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带着活在你面前的属灵的感觉来度过每时每刻。你鉴察我们的内心，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和需要，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属灵的耳朵听见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让我们从你的书信当中都能够得到各自属灵的帮助、安慰和力量。主，求你带领我们启示录学习，求你带领我们这神圣的旅程，求你帮助各处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因着你的真理有属灵的奋心，求你焕发我们做工的热忱，求你赐给我们在真理里同心合意的心。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至于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昏迷，让我们不至于在昏昏欲睡当中麻痹。主啊，帮助我们，我们祈求你赐下更多的圣灵，因为没有你的恩典，我们无法应付当今世代的需要。主啊，你的教会需要你加倍的赐下圣灵，求你使真理充充满满的变成我们的品行。主啊，我们拥有如此多的真理，但是主啊，我们太缺乏圣灵，我们需要你的灵多又多的加给我们，让我们拥有和我们所领受的真理相称的恩典。主啊，帮助我们，离开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我们要每时每刻祈求万有圣灵的配教，我们祈求你把你的教会，把你中国的百姓带到那种荣耀的地步。主啊，我们除了仰赖你，我们谁都不能做上，我们是多么的软弱，求你救赎，求你在天上眷顾我们，倾覆于我们，降下圣灵的雨来浇灌我们，奉耶稣基督圣灵祈祷。